主后2012年8月2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做门徒的代价。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因着你的拣选，使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我们何其幸运，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荣耀你的名，敬拜你。主啊，我要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祈求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你必垂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让我们成为你的百姓。
我们是属于你的百姓，同心聚集只为敬拜你。愿我们祷告在你的左前升起，我们宣告耶稣是主，你掌权在我们的城市，你国度降临在这地，神灵能力，我们呼求你主耶稣，我们要宣告。全世会称耶稣的荣耀，求你彰显你荣耀同在，来尊重你生命高举在全地。哦，耶稣，我主，我的全世会称耶稣的荣耀，求你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同心呼求，凭信心宣告，我的全世属于主耶稣。
我们宣告耶稣是主，
我们宣告耶稣是主，你掌权在我们的城市，你国度降临在这地，愿你能力，我们呼求你主耶稣，我们要宣告，我的城市为了耶稣的荣耀，求你彰显你荣耀同在，来尊重你生命高举在全地。哦，耶稣，我的城市为着耶稣的荣耀，求你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同心呼求，凭信心宣告，我的城市属于主耶稣，我们同心呼求，我期待的城市，让我们转移我们的耳机，寻求你的容颜，向你屈膝敬拜，向你屈膝敬拜。
要开我们的心，我们求你降下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希望你跟我们同在。 来，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上，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所有的一切一切放在你的手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重担交托在你的手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的城市是属于你的，我们愿意回转归向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定睛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使我们成为你在地上的精兵，主啊，我们愿意在这地上为你做光为你做盐，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主啊，求你收起这城市成为你的城市，主啊，我们这样向你祈求，因为我们知道你必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就要求你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呼求，主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
我的城市会是耶稣的荣耀，求你彰显你荣耀同在，来拯救你生命，高举在天地，我的耶稣，我主，我的城市会是耶稣的荣耀，求你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同心呼求，凭信心宣告，我的城市属于主耶稣，
我的城市
为着耶稣的荣耀，求你彰显你荣耀同在，来拯救你生命，高举在前面，哦耶稣，我主，我的城市为着耶稣的荣耀，求你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同心呼求，信心宣告，我的全心
属于主耶稣。主啊，求你悦纳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请坐。
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来敬拜你，让我们今天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的敬拜都成为主所喜悦，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在祷告之在讲到之前一件事情是不是有人开一辆车子叫 R56257 有没有在那个后面有挡到别人的车子哈。我们今天这个来到这里，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的心是带着什么样的心进来的。或许我们是一个带着一个很安静的心，很虔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或许你还有很多那种很焦虑，一些事情还没有解决。那你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好像还有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我现在就请你这个安静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唯有我们专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聆听到神的话语。圣经有一个故事，也是常常在年轻人，我带年轻人的时候，在讨论圣经的时候常常遇到的问题。他说有一个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他说有一个人从这个耶路撒冷要下到耶利哥去，那在这路上他被打伤了，他被抢劫了，说这个被抢了，然后他所有的东西都被抢，甚至受伤。这有一个这个祭司走过去祭司就是大概现在今天的牧师走过去看了一下就经过了，大概也没有对他做什么，就看了一眼。还有一个利未人，如果从今天来看，或许说一个基督徒好了， 赶着去做礼拜，也经过了，他也看了一下，就走过去了。然后有一个人，我们称他为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不是只有看了一眼而已，他是停下来，圣经说他停下来，然后就把他扶上他的牲口，他的骑的这个驴子上面，然后呢用油还有用一些这个可以替他包扎他的伤口的地方，然后就为他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带他到这个旅店去，让他在那个地方休息，让他在那个地方让他可以安静休息。最后他跟这个店主说，这个你好好的照顾他，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欠的费用都把你这个把它付上。在故事里面，或许你听过很多次很多次，或许很多牧师都讲过这个故事，但是在故事里面，这三个人到底做了什么？这三个人到底，或许是你，就是说你赶着去做一件事情，就像这个祭司一样，你赶着去做一件事情，或者像这个利未人赶着去做礼拜，一个基督徒赶着去做礼拜。但是你看见了有一个人受伤，无缘无故受伤躺在地上，你会做什么？如果你刚刚今天来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很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但是你却赶着七点来做礼拜，要参加敬拜赞美，七点时间已经到了，如果按照这个我的一个学长，他的经验是说七点没有来做礼拜门就关了，所以请你这个到楼上去，这个牧师大概有人都认识哈，怎么办？我如果不赶着七点来我就迟到了，那你会做什么？你会做什么选择？我是赶着去做七点的礼拜，不要迟到了，不然我就要可能面临大家都知道我迟到了是坐楼上，还是我愿意停下脚步来关心那个这个需要的人？这是一个两难，一个是我的需求，一个是另一个人的需求，我的爱心。这是好的撒玛利亚妇，好的撒玛利亚人，耶稣说的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三个人做了什么？他们有什么不同？第一个，基本上他们都是路过的人，他们三个跟这个人完全都无相关，因为我也不认识他，你也不认识我，各无相关。在路上面遇到一个受伤的人，你不认识他，他不认识你，大概你也不会太多的这个想法，因为现在太多去给人割掉的，去给人拉掉，哎，是你给我弄掉，你这个停下来帮助他一下就怎样，就被诬赖为什么你撞到他了，就被诬赖，哎，这个事件是你发生的。基本上这三个人他们都是路过的人，他们都跟这个人没有任何的相干。第二个，他们可能同样面临一件事情，这可能是一个骗局。我按照当时候以色列的情境里面，很多人这个从这个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大概有400公尺的这个高度啊，一路往下的时候，很多人怎么样会在这个路上暗桩当做一个被打伤的人，然后呢趁火打劫你，他可能是一个骗局，可能要抢你。他们三个人都面临一个事情，就是可能会被抢劫。第三个，这件事情做跟不做对个人都没有什么损失，应该这三个人都没有损失，因为对，但是这个撒玛利亚的人呢却做了跟其他两个不同的态度。第一个是他关心那位被打伤的人，因着信仰跟信心投入什么？投入关怀他的需要。这个人做的跟前面两个人不一样，一个是这个人停下来，然后用酒倒在他的伤口上面，包扎他的伤口，然后带他上这个他的驴子，带他到旅店去，然后请这个店主照顾他，甚至对店主说， 你好好照顾他，等我回来的时候所欠的我一并的还上。这个人做的跟前面两个人不太一样。前面两个人因为他们的个人的需要，他们就走了。这个人停下来看见那个人的需要，他就付上了这些代价。第四个，祭司跟利未人从这个受伤人旁边走过，我把它定义叫做无动念，没有任何想要去帮助看见这个人的需求。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可能正在赶路，我可能赶着七点，啊，我们就关起来的不好玩了哈。或者是可能我赶着去哪里，可能我赶着去上学，赶着去上班，我赶着去上课，都有可能，这个都有可能。他说他们正在赶路，可能忙着去圣殿里面。如果从他们的身份，从这个祭司的身份，从利未人的身份，他们可能要去圣殿，去教堂里面去忙他们的事工，而没有时间停下来。但是撒玛利亚人呢，停下来去关怀，甚至付出时间，付出的金钱跟照顾，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形态。如果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看到一个这样的人，一个这样生病的人，用你的思维，你会为他们做什么？很抱歉，这里面没有答案，自己写。如果是你，或许用你的情境，你正在赶着去上班，你正赶着去上课，你正赶着去跑这个银行，你正赶着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去约会也好，或去逛街也好，不管。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境，你会想为他做什么？遇到这个人，遇到一个这样受伤的人，你会为他做什么？这没有答案了，我说过了，他不会浮现答案的，请自己写。他绝对不会出现答案，因为答案就在你自己的心里面，跟你的笔里面，写上在你的纸里面。牧师提到这里，是要我们常常去思维，我对周边的人，我对我们周边环境的人，到底做了什么？我是不是去关怀了他们？还是我只活在我一个享受，在我做一个基督徒的满足里面？或者我只停留在我做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该做的事情里面？或者我是一个学生，我就做我应该做的事情里面，周边的事情都不用烦恼了，都不用去管了。或者你会说，哎，这个现在诬告这么多，我会被诬告，我才不想去惹这些事情。你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说，但是牧师要提醒的是，我们对周边的人做了什么样的想法？对一个需要的人，我们会付出什么样的想法？还是只不过是，哦，受伤了，或者是啊，卡已久，卡掉，好，我走了。或许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对一个需要的人，你做了什么？谁是你的邻舍？或许这个题目又不太一样。我要说的说，谁是我的邻舍？写上一个你想要去关心的人。我们101还贴在这里，对不对？你还看到前面这两张吗？有哦，那牧师说不能拿下来哈，这个要好好的看着，150年的时候都要用得到。101，你想谁是你的邻舍？今天不要，今天换一个角度，他不是一个受伤的人，他不是一个受伤的人，但是他的灵魂需要你去帮助他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他就是你需要的人，去帮助的人？写上一个你觉得想为他祷告的人，你觉得想要带他进入这个信仰的人，让他认识真的人，那就是你的邻舍。因为他的生命里面什么需要你去引领他来下起来，那个是你的邻舍，那个是一个需要的人。或许你说他就是他信主嘞，难道你都没有那个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吗？我不相信，我们基督徒的比例，我那一天 故意上网查了一下台南市的基督徒比例，我以为很高了，但是后来发现大概啊，从09年到12年啊，真的有成长，从 5.9 晋升到 6.8， 有晋升了。但是你周边的朋友里面100个里面只有6个是基督徒，不到7个。谁是你的邻舍？如果你爱他，是不是能够为他祷告？写一下，写一下你想关心的人，为他祷告，把他写下来，让你真的是能够定下这份心，愿意为他的灵魂，为他的需要来摆在神的面前。谁是你的邻舍？我故意放这张图，这很孤单啊，这个可能没有什么邻舍哈，那个房子旁边大概没有什么驻兵哈。为什么牧师今天一开始讲这个故事？这故事里面其实是很多啊，这个法利赛人问耶稣，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得到永生？那耶稣就跟他讲了这个故事以后，那他问说，谁是你的邻舍？一个需要的人，你有没有去关心他？一个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还不认识耶稣的人，他的灵魂需要得救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去关心他？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哇，很沉重哈、哦！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的人啊，不能来到我的啊这个啊做我的门徒哈、哦。那有学生就会跟老师说：“老师，我们这个我每天也背着十字架哈、哦。”他背什么十字架？他背着项链呐、啊哦，十字架。我说那个十字架蛮轻的哈、哦，十字架要付上代价的哈。哦，十字架要付上代价，付上代价是什么？付上代价就是可能要你的时间、你的金钱，甚至包括你的生命，包括你的爱情，包括你的周边的人际，你都要付上。那你说，哇，那做基督徒好痛苦耶，要付上这么多。但是如果跟永恒来比，你要哪一个？如果跟永恒的生命来比，你要哪一个？我常常会，我听过一个比喻啦，还不错 啊，但是我觉得当然这比喻不是非常的好。有一个牧师曾经跟一群教会的年轻人挑战，他说，如果你一个礼拜来教会3个小时，礼拜六来1.5个小时，来这个青年团契或少年团契1.5个小时，礼拜天又来做礼拜1.5个小时，如果一个礼拜来3个小时换你永恒的生命，你要哪一个？各位年轻人，你要永恒还是要这3个小时不要来教会？你要哪一个？哦，好多人都说当然要永恒哦，3个小时，可是你做到了吗？好像也没有呢。哦，等一下，哎，我同学说要去逛街，拜托我去一下啦，今天就没来了，对不对？哎，因为等一下，哎，考试不好意思了，上帝，我今天考这个礼拜考试，所以抱歉，我今天不能来。你有没有发现，你一直在找什么？找很多的借口离开上帝。那如果你说有永恒，你又不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才3个小时，你又做不到，那怎么样去认识这个永恒的主？这很有趣的。所以如果说你能够用这样的时间来换取跟神的关系，那我觉得你要思考一下，你的信仰里面是不是真的背起的一个十字架，一个做门徒的这种态度来跟从耶稣？所以，对不起哈，这个按错了哈。所以啊，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在面对一个选择，就是我要做什么，我在选择什么。选择里面常常就让我们会迷失在自己的需要里面，而忘记了跟神的关系。做这基督徒代价是什么？有些时候有人忙于服侍主，但是有人为了自己的生命在做努力。刚我讲的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前提就是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然后他想要自以为意的，我已经做了很多。也有人，也有年轻人会告诉牧师说：“哎，我一个礼拜已经来三个小时，不错了；我来礼拜六不错了。”也有些信徒会这么说：“啊，牧师，我已经这个礼拜天都来做礼拜了，够了啦！”哈，这就是我们常常给自己的一种态度，在信仰里面，我们会常常自以为意的部分。这群法利赛人就是问耶稣说：“谁能得到永生？我已经戒律都守了，法这个你要我们做的我都做了。”我们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就对他说啊，你该怎么样去尽一些律法上，比如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哇，这个人就说啊，谁是我的邻舍啊？我做这么多了，我什么都做了，谁是我的邻舍？这就是我们常会想的，我做这么多了难道不够吗？那还需要帮忙吗？还需要付出吗？这是我们常常会面对到信仰跟自己的欲求里面所在选择的部分。这是德蕾莎修女她在印度里面所做的事工。她说她这个故事，她说到有时候有一个人得了麻风病的老妇人躺在路边，连送到仁爱之家的急救的时间都不够。德蕾莎修女从这个路边把他这个带起来，然后要把他送回他所服务的仁爱之家里面，但是来不及回去，来不及到他们这个地方。但是那个妇人说一件事情，他很感动，他说谢谢你德蕾莎修女，我已经40年没有握到人的手，谢谢你在我生命最需要的时候，在我最生命要结束的时候给我尊严。或许你所做的这个帮助的这个人是他生命当中的最后的一个帮助的人，或许你在帮助这个人的时候是他最危急的时候，你给了他一个生命的方向，或许你的这一个帮忙给他一个生命的契机，重新找到生命的源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轻看了那一份我们所做的那种对人的帮助。耶稣说，当你坐在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身上，不管任何哪一个。他说最小的不是说那个最小的那个木匾或者是那个木鞍，不是啊，不是那个最小，是你愿意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那种生命就是那种帮助，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一个需要的人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一个这样的人，他的生命从来没有被关心过，但是德蕾莎修女愿意去帮助他，让他的生命里面重新得到一份内在的温暖，他的生命里面满足。他说那是多么有尊严。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忙碌什么？我们是不是对周边的人有了一种帮助，或者是一种动念去帮助，去看到这个需要的人？这都是我们在信仰里面上帝要我们所行的。德蕾莎修女她的爱里面很有意思，她说如果你批评他人，你就没有时间付出爱。这一生做不到什么伟大的事，她说我只能用伟大的爱去做小事情。你知道她的仁爱之家在这个全世界里面已经拓展到多少？他从印度的一个自己开始做，到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他的仁爱之家。他说爱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漠不关心。耶稣要我们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个彼此相爱就是看到对方的需要，去看到对方他在目前当中的需要是什么。如果我们常常是看到自己，我们就会漠不关心，就会只看到自己的需要，而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他说寂寞跟不被需要的感觉就是最悲惨的贫穷，寂寞跟不被需要的感觉就是最悲惨的贫穷。我不知道你没有在现在的学生里面 常常来向牧师找牧师的，通常都是班上最人际关系最不好的。然后来了之后，他通常都是不太说话，然后就很难过的来。然后谈的过程里面，通常都发现他在班上的人际关系不好。那常常问为什么人际关系不好，就是因为常常被排挤，常常别人看不起他，常常别人不喜欢他。有可能是歪五官的，有可能是说话上的，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功课比较差的，所以他们的内心都很痛苦，因为他们没有朋友。所以我也希望在座的在学同学们，当你看到你班上的同学真的有一些同学是被排挤的，关心他一下，或许他就是从你重新得到亮光的一个人，因为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他们的人际关系。当你愿意伸出手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很能够重新得到生命的意义。有一个同学也是一个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人，后来他去教会，他后来会非常喜欢去教会，因为去教会，教会里面的青少年都不会排挤他，会跟他讲话。后来他和他团契三年以来，他就是一个很好动的人。他最近毕业了，常常回来。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回来，他说这里最温暖。不是只有牧师给他温暖，是包括我们团契学生的团契里面都不会去排挤他，有些时候会跟他说话，会跟他分享，会接纳他，让他感觉到那种生命是被关心的。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温暖，这就是耶稣在说的，坐在最小的一个的身上，那就是一个什么付出啊，去关心那一些真的被忽略的人。他说让油灯不灭的话，我们必须不断的加油，不断的去关心这些人。自杀的人，最近在读生命教育的课程，自杀的人通常他的生命都是因为没有人去关心他，他没有可以一个谈话的人，常常他谈话的时候都是被打枪的，他常常讲话的时候都没有要听他说话，都在觉得你不要这么想，都没有听他内心的话，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只有默默的从楼上跳下去。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去不断的去发掘你周边的人他们的需要是什么。这个基督徒就是从你周边的人当中去发现那些需要的人。我为什么刚刚讲这个故事，那三个人一个走过去，或许他很忙，或许他真的很多事情，但是他有没有看到那一个人？我相信有，但是他不愿意付出。第二个人如果从宗教的行为里面，或许他是一个立位人，他是一个可能在这个信仰上可能不能，当时候可能不能，他或许那个节期他不能够去碰这个人，因为他或许受伤了，不能碰到血，不洁净。那是他的各式各样的理由。但是那个人他也走过去了，他只看到他自己。你说那个撒玛利亚人他没有事情做吗？我不相信，他一定有他的，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讲，但是我相信他也有他生活的忙碌，但是他愿意停下来去看到那周边的人，这个人就在圣经里面被纪念。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说真爱无法衡量，真爱就是付出直到心痛为止。真的看到那个人的需要，我们真的是关心他。他说爱是由家庭开始，当我们充分享受爱的成果时，我们就要把爱传开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享受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愿意分享，我们愿意分享出去嘛。这都德蕾莎修女她在她的关心人过程当中，她所提出的几个观点。她说爱不是将自己所剩余的不要的分给别人，而是以全心将自己所有的以爱心分给大家。他说我们应该帮助印度教徒。我为什么故意把这个放上去啊？ 把这个帮助印度教徒成为更好的印度教徒，帮助回教徒成为更好的回教徒，帮助天主教徒成为更好的天主教徒。后面没有，对不对？你说牧师啊，我们帮助他们都成为这个回教徒，会成为这个天主教徒，成为什么印度教徒，成为这个佛教徒。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属于上帝的，都是上帝的儿女。当你去关心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成为了谁，而是让他成为了神的儿女，是你也自己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先不要去谈宗教的问题，是先把你的心摆在神那一边，你就会看到那个人的，你的爱在那个人的生命当中来成长。所以我故意不把这个拿掉，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不是只有沉浸在这个信仰里面而已，是通过这个信仰能够走出去，帮助更多的人，看到那些人，让他们的生命里面也因为我们所付出的，能够让他生命能够成长。他说沉默的果实是祈祷，祈祷的果实是什么？信心。信心的果实是什么？是慈爱。慈爱的果实是什么？奉献。奉献的果实是什么？是和平。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生命当中啊，在我们的面对我们的啊生命的处境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是一个带着和平进到我们的信仰里面，带着爱进到我们的里面，让那个生命是不断的分享出去。这或许你要付出的很多，我谈到这里，或许你知道要付出很多了，那是因为在我们生命当中，这就是一个做门徒的一个代价，需要去付出帮助周边的人。所以耶稣说要做门徒，做门徒的代价是什么？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是面对世上的诱惑跟挑战，然后除去世界的欲望。所以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什么？不配进天国。我们常常是活在我们的需要里、想要里面，或者是欲望里面，怎么样？在看着我们的世界。这三个人走过，他们做了什么？这其中两个人是只看到自己，这其中一个人是停下来看到这个世界需要的人。所以跟随基督的人，我们要回到内心，多一个要，回到内心去思维，回到内心跟真理来寻找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态度是什么？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式，用爱来回应上帝的爱。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也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做门徒的代价。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活出一个有耶稣的样式。当耶稣，如果你有机会在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耶稣的很多的行为都怎么样？主动的去看到那些需要的人。尤其在路加福音里，你去看的时候，他进入到谁的？进入到这个病了38年的人的生命里面。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多很多时候他都直接主动的进到人群里面去关心这些人，去爱这些人。他要我们活出他的样式，就是也是我们要主动的去关心这周边的人。若我们不愿意去这个回应神，我们就不会去关心这周边的人。第二个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做，就是委身，就是要去委身。什么样委身？他说大多数的人刚开始服侍的时候都是因为爱神。我相信很多人这个一开始进到这个信仰里面，都有你想要来进入这个信仰里面的想法，但是在忙碌跟压力底下，渐渐就失去了对上帝起初的爱，开始埋怨，然后呢，这个埋怨就是一个最好的预警。我们开始在什么？抱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开始在什么？批评。最后是什么？最后是我们自以为我们做得比别人好。 你有看到这三个吗？慢慢的我们就会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就会开始去批评，我们就会开始去什么，我们就会开始去自以为我做得最好，我的想法最好。不，你要为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来祷告，为那些在做决策的人祷告，因为他们也在做最好的决定，因为他们也在做最好的努力。不管他们这决定对我们如何，但是我们只能够求神让他的决定回到，就像我说的起初的爱，回到我们内心里面跟真理里面，来让神欢喜。这才是我们委身的态度。很多人委身到最后做到了某种程度，就开始怎么样，走自己喜欢的道路，自己喜欢的想法，自己喜欢的抉择，而忘记了跟周围的人的想法。那不是信仰，那不是委身，那是委身在我想要的一种信仰态度里面，服侍态度里面。不对，是应该委身是当我看到我的同工之间，我们的教会里面的需要的时候，就摆上祷告。或许这个决策你不喜欢，或者这个决策你不满意，求神来帮助这个团体，让做决定的人慢慢去看到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只不过活在我们的自以为意里面，那不是一种委身的态度，那个是我自以为意的一种态度跟委身。所以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个十字架是什么？那个十字架就跟我说的代价跟委身。在代价里面，在委身当中，然后成为神所喜悦的一种生命。所以当耶稣他在面临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十字架是因为耶稣走上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成我们的一个 symbol 象征。他学习很勇敢的去面对，他知道那个是一个很痛苦的抉择，他知道那个是一个很不容易走的一条道路。所以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求上帝说，如果可以把这个杯挪去，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他很勇敢的去面对，他祈求天父为帮助他。他没有在上帝面前说，我曾经做过这三年的事工里面帮助多少人，他没有在提他的丰功伟业，他没有在谈他的成就，他只顺服在神的面前，然后走上了这一条苦路。我们的教会没有在摆这些这些图画。如果你到天主教教堂里面，一走进去绝对会有十四图画，在周边七边这一边七幅，那是耶稣走上苦路的十四站。他没有推迟，他就愿意走上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是他委身在神面前，那是他的服事里面做一个，如果从我们角度说，我们做一个门徒的态度，那种生命是不计较任何的代价，也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那种生命才是一个做基督徒或者做门徒的代价。这就是一个神对我们提醒我们，如果你要走上永恒这条道路，那就是要走这条道路。或许你很难，如果你觉得很难，有机会你去了解佛教，那更难。我最近读这个生命教育，才觉得佛教一点都没有盼望，因为我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我到底走了多少，我可能没有办法进这个跳脱涅槃，我还要回这个还要回来。如果我前面做的不太好，就回来做狗，做阿猫，做什么，然后再努力努力努力，一辈子没有达到那个成就，再回来一辈子都在那边痛苦。但是当耶稣的门徒其实是很幸福的，因为其实你每天都可以享受在他的爱里面，每个礼拜都可以享受在他的爱里面。但是你只要去看见周边你的需要，帮助这周边的人，你就发现你所享受的是比他们努力的，比他们容易多了。各位同学，三个小时应该不会太难吧？应该不会吧？对不对？一起来努力， 走在这一条天国的路当中，能够真的成为一个门徒。停下来，有些时候不要急着走，停下来看看周边的需要，眼睛多瞄一下这个人他目前的状况，或许你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不会太难的，稍微停下来。上这个礼拜二礼拜三我到这个这个天主教的这个真福山，在山林，高雄山林去做一个灵修的这个研习。我原来我都以为我是一个大概可以很安静的人，但是在那边灵修的时候，我发现我完全静不下来，我才发现我原来是一个这样的人。在我很安静的时候，其实我完全没有办法静下来，我开始了解我自己。有些时候我发现我很急躁，所以说你可以安静下来，让自己的心跟神说说话。有些时候安静下来看看周边的人他们的情况，或许你就救了一个正濒临在痛苦当中的人。做上帝的门徒没有那么困难，多瞄一眼周边的人，你就能够多帮助他一点。不要急着太快想要自己要成就什么，其实停下来跟别人聊聊天，周边的人聊聊天，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可以帮助他，你会发现你也从他得到更大的帮助。真的做门徒其实没有很难，只不过是你愿不愿意付上一点点的时间跟关心，去关心周边的人。我觉得你应该做得到。最近你读圣经了吗？刚刚读这个，刚刚看周报的时候应该读到哪里的？很多人都没有开口哦，加油。约伯记，哈，牧师也正在读约伯记。约伯记，约伯当他受苦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来跟他建议，你看多么好，都来跟他说话，跟他说这个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多好。他的朋友也很关心他在苦难当中，你看他还是关心他们。虽然他们说的话这个非常这个约伯都觉得哇，你们说的这话太过于怎么肤浅了，但是他还是很关心他，也让约伯重新思考他的生命跟神的关系。加油，约伯记不会太难读，不要太紧张哈。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叫做你爱永不变。因为耶稣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污秽，将我生命赎回，我们是属于他的。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生死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悔。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你看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很幸福的。不管天旋地转，经沧海桑田，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神的爱一直跟我们同在。一起来，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生命你极大恩惠。
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来，
我深深体会你爱有宝贵。
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好，来，
深深的体永追随。我伤心我气馁，我生离我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
让我们的眼睛来思维我们跟神的关系。罗马书里面他这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让我靠着主的爱，在这一切事情我都得胜有余。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的爱都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爱我们，他甚至走上了最艰苦十字架的道路，他就是为了爱我们，他也要我们学习他的样式，来走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去爱那一些需要被爱的人，跟关心那些需要的人。或许你现在有很多的难处，你可以跟上帝祈求，或许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也来可以来到面前找牧师跟牧师们来告诉你的难处，他能够帮助你。或许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可以找到其中一个弟兄姐妹，你可以跟他分享你的难过，不要去走到那一些不好的道路上面，或者是用一些痛苦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生命。耶稣不要我们走上这样的道路，他要我们活在爱里面，他要我们活在真实的生命里面。有些时候我知道你很忙碌，在家庭当中也很忙碌，有些时候停下脚步来跟孩子讲讲话，关心他们的需要。有些时候你很忙碌，在学校里面停下脚步来看看你周边的同学，关心他一下。在你的职场上或许也非常的忙碌，但是多关心一下你周边的人，他们的心灵，跟他分享你的爱，你的喜乐是从哪里来，让他也能够去经历这样的喜乐跟这份爱。天父，我在你面前恳求你赐下这样的力量，赐下这样的时间给我们兄弟姐妹们，在他们生命当中能够去关心那些周边的人，就如同你所说的，坐在这些弟兄的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恳求你祝福他们，用你的圣灵引导他们，使他们所走的道路都成为主你所喜悦的道路。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